妹平安。有一种鸟，这种鸟的名字叫做夜莺，英文叫做 Nightingale。 这种鸟啊，你在美洲找不到，你在欧洲有。我告诉你大家一件事，这种鸟呢，在中国也有，在中国的东南边也有。这种鸟的特点在哪里呢？为什么它叫夜莺呢？因为这种鸟啊，它会在深夜当中发出声音。我们讲的俗一点，就是它会在深夜里面叫。我们讲的好听一点，就是说它会在深夜里面歌唱。那很多的鸟啊，它们在快要天亮之前，也就是在黎明之前呢，它们会叫。所以我在苏格兰的时候，我刚到苏格兰的时候，最一个非常惊讶的一个发现，就是早上3点钟的时候就听到鸟叫声。因为苏格兰的纬度高，夏天呢天亮的早，3点多我就听到鸟的叫声。那当然呢，感谢上帝，就是即使现在在美国，虽然我们现在住在 Brighton， 住在都市里面，我突然发现在我们的公寓里面，我们在天亮的时候呢，黎明的时候，我们居然也可以听到无数的鸟的叫声。但是呢，跟大部分的鸟，其他的鸟不一样的地方是，夜莺呢，它叫的时间不是在黎明，它叫的时间呢是在深夜。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夜莺呢是在深夜当中歌唱。那因为这样，它就很特别。因为除了说它的叫声非常好听以外呢，因为很少有其他的鸟在那个时间叫，所以夜莺的叫声就特别的明显。所以因为这样呢，很多的诗人呢，还有很多的文学家呢，就喜欢用夜莺当作一种写作的题材。怎么样呢？最古老的那个古希腊的那个荷马，你们知道，不是那个动物的那个荷马，古希腊的那个史诗的作家荷马，他在那个 Odyssey， 就是奥迪赛， Odyssey 不是那个轰打的那个 van， 是那个 是一个 很伟大的史诗，就提到了夜莺。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丹麦的有名的童话故事的作家就是安徒生，我们大家大概都读过，对不对？他写过一个跟夜莺有关系的故事，而且呢，这一个夜莺有关夜莺的故事写的居然是一个中国的故事，中国的童话故事。他是写一个中国的皇帝。那 当然呢，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不花时间在这边讲，你们要自己去想找。那甚至所以大部分的文学作品当他提到夜莺，当他们提到夜莺的时候，都用夜莺来描写人在夜间。所谓的夜间，就是人在困自己或者是周围最黑暗的时候，勉励我们说仍然要像夜莺一样的要歌唱，要保持信心，要保持盼望，跟保持乐观。那我讲一个最近的，如果你看过迪士尼拍的灰姑娘，我说你要看电影哦，你看书就看不到这一段。你如果看迪士尼拍的这个 Cinderella， 看这个灰姑娘，你就会注意到有一段那个剧情，就是这个灰姑娘，这个 Cinderella， 她怎么用夜莺来勉励她自己，特别是当她受后母虐待的时候，整天要做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家事的时候，她是唱了一首跟夜莺有关系的歌来勉励她自己，要坚强的保持盼望。如果你不知道呢到底是哪一段的话呢，你会后可以来问我。这个不止她唱了，她的两个这个继母的妹妹也唱这个歌。那无论如何呢，我要讲的是这个是文学家以物抒情。那我们当中的科学家马上就会说，哪有这种事情，谁说夜莺在夜间当中叫呢，就是表示夜莺在黑夜当中歌唱，在黑夜当中充满乐观跟盼望吗？盼望呢，我们当中的科学家马上就说，你证明给我看。我们的当中的科学家可能绝大多数的想法就是说，那个只是生物的本能而已，你可以用这个想法诠释了。不过这样的话，文学的美都被你破坏殆尽了。其实夜莺在夜间当中歌唱固然是本能， 文学家或哲学家所形容的，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好，其实是把我们人生当中的处境跟感受回应在一些事物的上面。好，所以呢，如果你要那么在乎的话，很多美的事情都怎么样，都变成不美了。所以呢，这是夜莺 在夜中黑暗当中歌唱，这 这是一种勉励，叫我们在黑暗当中呢要保持着乐观进取的态度来歌唱。但是呢，接下来马上要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黑暗当中，我明明身处痛苦，我明明生命面对很多的艰难，我凭什么还能够歌唱呢？我就是凭一点点心理上的作用，我可以歌唱吗？如果只凭一点点心理上的作用，够不够让我可以真正的在黑暗当中歌唱呢？如果我要在黑暗当中，我能够坚持乐观有力量的继续下去，是什么力量让我能够这样做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部分。上个礼拜啊，我们讲到这个已经过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完成了第一次旅行步道。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这个第一次旅行步道的过程，这是他们第一次旅行步道走的行程。所以我说这个旅行步道他们走的行程看起来像一个什么，像那个阿拉丁的神灯一样，对不对？然后他们经过了第一次旅行步道，上礼拜我们讲到说他们回到安提阿教会去述职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一个信仰上的争议，然后呢，最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会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在那一次会议之后呢，这个保罗跟安提阿呢，我们先回去看，他们就决定呢另外一个步道的旅程。那这个步道的旅程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从什么时候开始？从15章36节开始，一直要到18章22节。那这一个旅程的行程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一个行程啊，这个路程看起来像什么？看起来像不像那个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一块魔毯？用一点想象力。所以第一个看起来像灯啊，第二个看起来像那个 魔毯。我们这样讲才会觉得有意思嘛，对不对？ OK， 好。那但是呢，在那之前呢，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旅程尚未开始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有一个看法上面的差异。这个差异来自一个年轻人，我们在讲13章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这个事情。这个人呢是谁呢？这个人在13章叫他叫约翰，其实呢他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马可。这个人的名字叫马可。那这个人，这个马可是谁呢？这个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那他是巴拿巴的表弟。那耶稣呢跟门徒常常借用他们家的楼上吃饭。所以呢，最逾越节的晚餐呢是在谁家的楼上吃饭的呢？是在马可家的楼上吃饭。所以后来有人说那栋楼叫马可楼。马可大概也是圣经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裸奔的人，因为他后来呢裸着身子要跟着耶稣呢，背着裸着身子盖着一个抱那个套着一个那个麻袋跟着耶稣，在耶稣被抓的时候，结果人家回过头来要抓他的时候，他把麻袋一丢就裸奔就跑掉了。所以他是第一个裸奔的人，至少圣经上面写到的。那这个马可在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事实上他是跟着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出去传道的。但是在离开居比路以后呢，到了庞菲利亚的时候，这个马可就离开他们走了。为什么？为什么马可会走了呢？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因为马可想家，有人说因为马可呢遭遇困难，所以他不愿意再继续。还有一种说法很特别，他们说这个马可呢有成见，因为那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开始向谁传福音？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马可有成见，不能接受，所以就离开了。那到底哪一个对呢？原则上 我基本上来讲这些都是推断，我们不能确定真正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的时候，确定的是马可的离开呢导致保罗对他不满。保罗认为这个年轻人太嫩了，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所以呢还不足以承担大事。所以当第二次旅行步道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认为说我们不要带他去。可是呢巴拿巴呢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他认为说，虽然马可年轻，虽然呢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但是呢我们应该要给年轻人机会，这样他们才能够成长。结果他们为了这件事情观点不一致，就怎么样，就分开了，从一个布道团变成两个布道团。那我在年轻的时候开始就看到有不同的圣经学者在那边讨论说，保罗跟巴拿巴谁对谁错，我们应该要坚持很高的服事要求标准，人呢要够格，完全预备好了才可以服事神，或者是我们应该降低这个服事的门槛，让年轻人有操练的机会呢？就好像我们 CON 每一个团契，我们常在讨论说，我们到底要让谁来带查经呢？我们要让这个，我们要严格要求查经带查经的人的标准呢，还是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呢？好，那这是一个不同的意见。所以有的人认为保罗对，有的人认为保罗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看从他开始之后，巴拿巴就消失了，所以呢，表示呢保罗是对的。好，那有人认为说巴拿巴是对的。那为什么认为巴拿巴是对？因为他们说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哪里呢？你要自己去找。他在最后的时候跟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跟提摩太说，他说马可是对我有帮助的。所以呢，有人认为说巴拿巴对。那其实呢，保罗到底是保罗对跟巴拿，或者是巴拿巴对，其实这件事情呢也没有一定的看法。那这跟上个礼拜的事情不一样，上个礼拜他们在讨论的事情是很绝对的，那这个礼拜要讨论的事情呢，是基本上来讲是相对的，是很难说绝对的对跟错的。所以这是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那我们怎么看他们因为这样而分开呢？有人说分开呢造成力量的分散，有人说呢分开呢是力量的扩张。我喜欢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如果呢他们都是存着尊主为大的心，这些从人的角度来看来不是好的事情，在上帝的手中呢总能够成为正面的结果。灵性再好的人，像保罗像巴拿巴，都不是完全的，都有缺点的，都会见识不足，都会有判断下错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旁边的人都不容易判断谁是谁非。可是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大家都尊重神，神总是会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因为软弱而有的看法上的分歧化作是他的祝福，这是我们可以把握的。所以当然这不是说因为这样你可以随便胡来。我要强调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再怎么努力呢，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都是不完全的，可是呢神的恩典呢总是能够弥补我们的不足。我今天要讲三个重要的三个大点，但是前两点我都只能很快的讲过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之后呢，保罗跟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希拉，另外组了一个布道团开始传道。他们原先的计划是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还不太会用。好，他们从安提亚走走走到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以哥涅，有一个地方叫路斯德，我指的这个地方。在这里呢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人出现了，这一个人另外一个重要的人加入这个布道团了，这个人叫做提摩太。然后呢他们从这个地方呢本来来讲应该是要向西边走，走到这个地方叫以弗所的，结果呢这里说圣灵呢不许他们往那边走，那圣灵不许他们往那边走呢，他们就往西北的方向走，然后走走走走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美西亚。然后到这里之后呢，他们本来接下来想要怎么走，他们接下来本来想要往东北走，走到这个皮里亚这里啊，但是呢这里说耶稣的灵不让他们往那边走，那他们就只有往西边走，走到一个地方叫特罗亚。到了特罗亚之后呢，他们就面对一个问题了，再过去是海，那他们要不要跨过这个海，这个海现在叫爱琴海，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也叫爱琴海，他们要不要跨过这个海到海的另外一边去呢？你知道他们跨过去到另外一边去，某一个角度来讲呢，他们从现在的土耳其跨过了什么？跨过了这个海，然后进入了希腊。那个时候我再用一次，那个时候的希腊半岛北边呢叫做马其顿，现在有没有一个国家叫马其顿？ 现在有个国家叫马其顿，南边呢叫什么？南边呢叫做哥林多，那雅典呢就是在南边的这个哥林多的地方，所以北边叫马其顿，南边叫做哥林多。马其顿跟哥林多基本上合起来呢叫做什么？就是现在的希腊半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啊，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原来有他们的计划，但是呢就发现他们的计划呢被这里说圣灵拦阻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圣灵怎么拦阻他们，耶稣的灵怎么拦阻他们，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谈的重点。然后他们就有下一个计划，然后他们有下一个计划之后呢，又被什么？又被耶稣的灵拦阻，耶稣的灵其实就是圣灵，又被拦阻了。然后呢他们就被圣灵呢推推推推推推到什么？推到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爱琴海的东岸，也就是土耳其的西岸。然后到了那里之后呢，他们得到一个正面的一个引导，有一个意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告诉他们说，请你们过来帮助我。那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步。为什么？因为要跨过一个比较大的海，啊，去到比较远的地方，哈。那但是呢，他们就这样就顺服，就过去了，哈。那这个从某个角度来讲，哈，这是一个地理上的大跳跃。那为什么他们要过地中海，过爱琴海，进入到现在的希腊呢？为什么呢？这个，哦，跟使徒行传的后面有关系，啊，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这个在讲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到，啊，这个跟我先给大家一点线索，这跟一对夫妇有关系，啊，那到为什么这个时候上帝要他们过去那里而不是留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传到福音，啊，为什么呢？卖个关子，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说。好，那么但是至少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认识到说上帝是真正的宣教工作的指挥官。人有计划，人有的时候会有很周详的计划，但是呢人的计划呢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上帝的引导，有的时候上帝有更好的引导。为什么？因为这一方面来讲，不只是因为上帝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才是真正的福音工作的带领者。这是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呢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是他在引导着整个宣教的行动向前进，我们只是他的跟随者。你如果你有机会看到教会的历史当中，你可以不断无数看到无数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今天想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第三个重点，那就是保罗，哦，然后我们要顺带讲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说当他们到了特罗亚的时候呢，在那里，哦，你又注意到，哦，人称改变了，以前用的是他们，现在变成什么？我们。因为呢有第四个人加入这个布道团，这个人就是写使徒行传的路加。所以有使徒行传有一半的篇幅，这个路加是什么？是亲眼见到的人，是亲眼见到的人。所以呢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他们跨过了地中海，进入到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叫腓立比。这里说腓立比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城，简单的说呢，腓立比是马其顿东方的门户，所以因为它是马其顿东方的门户，所以基本上长期以来它是一个军事要塞。那保罗他们去了那里之后呢，就开始在那里传福音，啊，我们没有念到的是他们在开始在河边建立了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呢有一个人被特别被提出来了，这个人叫吕底亚，这一个人是一个外邦人，啊，他相信跟敬拜犹太人所信的神，但是呢他跟我们以前使徒行传里面读到的哥尼流一样，他没有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讲到的，上个礼拜讲到有一些人相信犹太人的神就规划成为犹太教徒，他们没有，他们叫做近前人。那这一个人，哦，这里讲到说他是卖紫色布匹的，简单的说呢就讲到说他是卖有钱，哎，他是一个有钱人。他是卖紫色布匹的，这什么意义呢？紫色布匹在是当时呢是当时的 celebrity， 就是上流人士穿的衣服，很像你今天如果有机会在这个地方碰到，你碰到了 coach 的 owner， 或者是你碰到那个卖 LV 皮包的那个老板一样，这个吕底亚就像这样子，像这样，或者是呢你碰到那个 Newberry Street 上面的某一个店的那个 老板或老板娘一样，这个吕底亚就是像现在。所以某一个角度来讲，开始的时候工作非常顺利，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少女在保罗在那个过程当中传福音的过程的时候一直跟着他，而且呢一直跟着他，一直喊着说，看啊，这个人呢是至高神的仆人，他所传的道是要拯救我们大家的。那这个当中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少女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少女不是一个平常人，这个少女呢是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基督教信仰里面强调有魔鬼的存在，但是基督教信仰认为魔鬼的存在跟我们，我举一个例子，从我们中国传统信仰来讲，对鬼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中国人的看法，民间信仰的看法，说鬼是怎么来的呢？人死了之后呢，每一个人死了之后，按照我们的传统说，每一个人都要到阴间去。有一些死去的人呢，他们的灵魂呢，没有，不，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你是这个蒙冤而死，有可能你是横死，你不是寿终正寝的，这些人的灵魂呢不能够到什么，不能够到阴间去。那到阴间去干嘛？到阴间去等候投胎转世。那他们不能够去到阴间去，就不能够投胎转世，所以他们就只能留在阳间。那他不能投胎转、他不能到阴间去，他不能投胎转世，那个结果就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他很生气，他很愤怒，所以他就在阳间到处作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怕鬼的原因，因为中国人的鬼都是很凶的，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个背景。但这不是基督教信仰对鬼的认识跟诠释，基督教信仰讲到的是所有的人都要到阴间去等候，不是等候投胎转世，是等候上帝的审判，所以不会有人留在，不会有阴魂留在阳间的。那基督教信仰谈到鬼是怎么来的呢？基督教信仰谈到鬼呢，是不守本位堕落的天使长，天使跟天使长，他们背叛神，他们不守本位，他们堕落了之后，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在人世间呢，来作祟，来伤害人，来影响人。那因为呢，这个少女被鬼所附，所以她可以说出很多一般人不知道的事情。这不是她这个少女本人知道，是她里面那个附在她身上的鬼知道。所以因为这样子，常常有一些被鬼附的人呢，会借着魔鬼知道一些常人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会利用这个方法来怎么样，来为自己 谋利，比如说来帮人算命，比如说来施行法术，透过算命啊，施行法术，他们自己可以得到一些利益。那这种叫做人鬼合作谋取利益。所以呢，你今天你看到很多算命的人，其实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我还看到过一个报道，很多年以前我看到过一个报道，有一个人呢，这个人在台湾，他在台湾呢，有后来有人发现一件事，他中这个乐透啊，比别人中的次数都多。当然他没有每次都中，他中的次数比别人中的次数都多，就有人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因为他就因为这样就变成一个大富翁。然后有一天，就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你可以中那么多次那个六合彩那个大乐透呢？后来有一天他透露说，因为他跟鬼合作，所以鬼会告诉他说下一个是几号几号几号。那不，当然那个鬼的能力还是有限的，所以他不是每次都准，可是他中的次数比别人更多。这是我几年前还在台湾的时候我亲自看到的一个报道。那所以呢，这是常常有，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周围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不是完全没有的状况。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子呢，这个被魔鬼所附的少女，她不是一个得利益的人， 她自己本身没有得到利益，事实上她是一个受害者。为什么？因为她自己本身是一个奴隶，她的主人呢跟鬼合作，她的主人跟鬼合作，我猜她的主人跟鬼合作，让这个鬼附在她的身上，所以呢大概就是让她做一些算命跟行法术的事情，来为主人谋利益。所以这个女人的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痛苦的受害者。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人一直跟着保罗，然后呢她身上的鬼呢不由自主的一直在保罗后面喊着说，这个人是至高神的仆人，来传得救之道的。 这表示一件事，人会不相信，鬼不能不相信，鬼还是相信，鬼知道的，有的某些部分知道的更多，所以魔鬼相信，而且魔鬼还不能不说。所以我前面讲到说有魔鬼，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害怕。我前面虽然讲到说有魔鬼，但是基督徒不用怕，因为你不用怕鬼，因为鬼怕你。前阵子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是学科学的， 他信主很多年，但他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所以有一天他在听讲道的时候发现说有魔鬼这件事情，他就吓个半死，他就写了一封信。然后呢，我给他回的一个信就跟他说，你不用怕，你不用怕鬼，他怕你，他怕你，就你可以在今天看到的状况也是这样子。为什么？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所以呢，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根本不用怕，不用怕魔鬼。然后他连续喊了几天，保罗就很烦。所以呢，我们看到的经文，这是下一个明证，将鬼从这个少女的身上赶出来。为什么保罗很烦呢？ 有人说、为什么保罗很烦呢？我要 先讲反面的例子。有人会说，有鬼帮忙传福音不是很好吗？第一个可能的理由是上帝不要鬼为他做见证，或者我用这样来理解这个理由是，鬼没有资格为上帝做见证，鬼没有资格为上帝做见证，我们有资格，对不对？鬼没有资格为上帝做见证。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其实是我更接受的，这里中文的圣经的经文翻译成保罗厌烦，好像保罗很讨厌这个人在他后面讲话，其实他的原来的文字的意思不一定翻译成厌烦，那个字很可能是保罗很受困扰。保罗为什么受困扰？我把它解释成为说，保罗呢为那个女子遭遇到这样的苦跟遭遇到这样的困难感到非常的难过，所以为了救那个女子脱离魔鬼的捆绑，所以保罗就回过头来把这个鬼从那个女子的身上赶出去了。不管是我刚讲的第一个理由或者是我刚讲的第二个理由，这都是一件好事，对不对？结果呢，这件好事后来就变成一个惨事，悲惨的事情。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面就讲到说，这个女子的主人看到这个状况就发现一个问题，鬼离开这个女子了，以后女子不能 算命，不能行法术，不能帮她赚钱了，所以就第一次操作，所以呢那个不太熟悉，我们 应该在这一段 在这里不能帮他赚钱了，所以就把气发在谁的身上？当然就把气发在保罗跟这个布道团的身上。所以呢，他们就鼓动群众拉住布道团的同工打保罗，拉他们到官府去，然后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而且他们被下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他们还被上了木狗。木狗呢是一种特别的锁链，是木头做的，你被锁住的话其实你是非常非常难过的。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保罗进入到了黑暗当中，希拉也进入到黑暗当中，大概提摩太跟路加没有被抓。那保罗跟希拉被抓在放在监牢里面，他们现在是在夜鹰在黑暗中了，他们应该怎么办？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应该在暗夜当中哭泣，他们应该在暗夜当中生气，他们应该在暗夜当中失望，结果他们竟然在黑夜当中，而且他们可能带着满身的伤，被棍子打的痛，他们在那里大声的唱歌祷告赞美上帝。所以我想他们唱的歌不是凄厉的哀歌，他们唱的是大声喜乐的欢唱。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他们可以在暗夜当中歌唱？如果你我碰到了困难，我们会怎么样？一般人碰到困难，甚至有的时候是意外，譬如说搭飞机 check in 之后，到了目的地行李丢了，偷带的牛肉干或肉松被海关查到没收了，出门摔了一跤，脚扭伤，跟我一样伤筋痛苦100天。碰到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这种坏事会临到我？可是呢，如果是因为做好事呢？ 我们更会想说，哎，我在做好事，哎，为什么因为我做好事反而坏的结果临到我呢？保罗跟希拉会不会这样想？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这样想？如果你是肉松跟牛肉干被没收了，你就说那是我做错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我做的是好事，为什么这种坏事会临到我？如果我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做好事，坏的结果就一定不会临到你？为什么做好的事情，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呢？你可以说，因为我们从小都是这样被教的嘛，对不对？我们从小都是这样学的，对不对？啊，这里说了，生命的常理，善有善报，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恶有恶报，对不对？后面还有一句，我们晚一点再讲。然后我从小哈读书的时候呢，那个参考书上面有一句话，这句话听说是林语堂写的，那句话叫做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这不是我们从小要学到的，这是非常正常的因果律吗？这种我们从小学习的因果律基本上是有道理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做好事会碰到不好的结果呢？这个一定要有道理，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没有行善的动力了。可是呢，同时呢，我觉得我要回应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是会不会因为这一个因果的道理，它导致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会利用这种心态，利用这个原理来鼓励人行善，但是呢渐渐的就转变成为人呢行善的目的是为了功利的目的，我做一件好事，上帝就要回报我。我今天呢主日崇拜结束，我奉献了100块，这样呢下个月的月底老板就会，上帝就会让老板给我加薪。我今天呢帮助一个穷人，为了呢可以让我累积一点功德，这个用现在的佛教的讲法叫做为我自己种福田，这样我的报应会好一点。甚至我为什么要积极守法呢？因为这样的我就可以逃避不守法的刑罚跟审判。我告诉大家，这些在大部分的宗教里面都是基本上都是这种观念，而且都是从这个为出发点的。绝大多数的宗教都是从功利的角度呢鼓励人行善，差别只在于哦，这种观念是赤裸裸的表达出来呢，还是这种观念经过了美好的包装？而这种功利式的行善的动机有没有效呢？老实讲哦，其实还蛮有效的。可是这种功利的动机哦，碰到了的行善，在碰到今天这个状况的时候，可以经得起考验吗？当你行了善，就发现没有按照因果论的状况发生，至少暂时没有发现按照因果论的发生的时候，你还能够坚持下去吗？我记得我到苏格兰留学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华人的一个老太太，她开了一个店，然后她帮助非常非常多的去那里的华人的留学生。那她自己不避讳的讲说，我做这些事情因为呢我在为我自己积功德。结果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啊，就发现呢他什么都不做了。为什么他什么都不做了？因为后来发现他丈夫呢得了精神的疾病，而且你们知道精神的疾病是非常不好医治的。之后他就想说，我做了那么多年的好事，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问题呢？所以呢我不知道后来他恢复没有，这个给他非常非常大的打击。所以本于功利而有的一个 的行善能够经得起考验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上个礼拜稍微提到过的，我上个礼拜曾经对本于功利而行善的本于功利的动机而行善发出一个挑战，说本于功利的行善是一个真正的良善吗？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基督教信仰的观点是什么？我们回到保罗跟希拉，当行善没有得到好的结果的时候，当行善不但没有免于处罚，反而因为行善而遭遇迫害，不但没有3000人信主，反而被下到监牢里面，当他们为上帝大发热心的时候，感觉上上帝好像弃他们而不顾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仍然可以在黑夜当中歌唱？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这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基督教信仰对于善行的一个精神，或者是说基督教信仰对于善行的动机的一个精神，就是他们做经文所说的这一些事情，他们为神大发热心，他们拼命努力传福音，他们为了拼命努力传福音呢，每天劳动，吃不好睡不好，他们呢为了看不过去那个女孩子受到那样的伤害，他们把那个鬼从那个女孩子身上赶出来所做的这些好的事情，他们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功利的动机。因为基督教信仰，首先我要强调的是，基督教信仰一直强调的就是行善不能让你得救。因为从某个角度上，按照你的善行，你的善行按照上帝的标准来说，根本远远达不到良善，所以你的良善，你所谓的良善，根本不能够对你的得救有任何的帮助。相反的，好像我上个礼拜强调的，得救是唯独依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所以这是上礼拜我们强调的唯独恩典。刚刚孔敬姐妹生礼拜五的时候生了一个女儿，就他们给他们的女儿取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英文名字，那个英文名字就叫做唯独恩典。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的有水准的一个名字，唯独恩典 Sola Gracias。 基督教信仰强调的就是得救是唯独依靠上帝在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你已经得救了，你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得救了，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你已经得救了，行善不能够增加一点点你的救恩。那行善可以使一个基督徒得到好的结果，得到好的报偿吗？有一个有名的宣教士，这个人叫戴德森，他在 我在几十年前读他的传记的时候讲到，他那时候开始凭信心而生活，因为他到中国来做宣教士，所以他就讲到说 他有一天他走在路上，身上的只有不到一磅的钱在手上，可是经过一个地方看到一个乞丐坐在那里，他就在很挣扎的时候，该不该把身上所有的钱给那个乞丐呢？他挣扎了半天之后，他就给了。给了之后回到家的时候，第二天邮差来了，有一个信封，这个信封里面是一张支票，这张支票我忘了，大概是100磅到200磅，有人为他的奉献。他就说：“上帝啊，我给你给人的是一点点，你给我的远远超过这一些。但是上帝常常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凭这样的动机去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很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一次的事件必然如此哦。同样的，无数的宣教士，他们为了上帝对他们的呼召，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宣教，然后他们就死在宣教工厂上。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国家，10个基督徒里面有7个基督徒会遭遇逼迫，这个国家在非洲。所以呢，不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一个基督徒可能因为行善而得到好的结果，一个基督徒可能因为行善而得到不好的结果。当一个基督徒因为行善而得到不好的结果的时候，还应该坚持下去吗？还能歌唱吗？保罗和希拉的例子告诉我们，是的。为什么？因为第二点我要讲的，因为基督徒做这些事情的动机不是为了功利，是为了爱，是为了爱上帝，也是为了爱人。我们不了解希拉的生平，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有关保罗的事情。我们知道当他在大马色面对耶稣荣耀的大光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认识到神是多么的伟大跟多么的荣耀，所以他在罗马书他提到他对神的认识，在那里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后面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 因为他认识到神是多么的伟大，所以透过认识神，他也认识到他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写到，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后面这句话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怎么会是罪魁？保罗这么样的 有外在条件的人，他怎么会是罪魁？但是当他在上帝的圣洁当中，他看到他自己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是何等的渺小。第三个，因为他认识自己的渺小，他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显示的爱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这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保罗自己写，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蒙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因为认识到耶稣基督浩大的爱，所以他奋不顾身地回应神对他的呼召，全力地活出一种爱神爱人的生命跟生活。所以好像保罗自己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那里写的，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凡事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可以从我截取保罗自己的著作，你可以看到保罗生命的历程跟保罗的心路历程。所以你从保罗的身上看到的是基督教信仰对行善的动力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行善为主大发热心，不是为了要自己得到什么好处，而是因为这是自己该做的事。因此行善有可能表面上有好的结果，有可能表面上有不好的结果，有可能什么结果都没有。但是不管是我刚所说的哪一个，你都可以歌唱，因为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这是本于一个无功利式的动机而有的行动。但是我们也在那当中有一个深，保罗跟希拉还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在那当中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信心，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掌管者，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至终得胜的神。所以纵使行善的结果暂时的让自己处在黑暗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大声歌唱。所以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回应是，这个在黑暗当中的歌唱所导致的结果是惊人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地大震动，这个一定是神的工作。可是地震发生之后，那个地 震动大到一个地步，是所有的牢门都被震开了，囚犯的锁链都被震开了。我觉得更惊人的事情是在第二点，最惊人的事情是所有的 牢门被打开了，锁链被打脱了，但是所有的囚犯一个都没有跑。这个在监狱当中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 你有机会看现在的 Batman 最近的那个 Batman 第二集叫做是演小丑，第一集 Batman 刚开第一集你就知道囚犯监牢门打开了他们不出来，不可能。所以呢，你要让天下大乱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监牢里的囚犯有机会全部跑出来。可是在这里你看到的是监牢里的囚犯一个都没有跑。为什么？我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百分之百完美的答案，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所有的囚犯他们都被保罗和希拉的这种违背常理的表现给震撼住了。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们唱歌的时候所有的囚犯 都怎么样，都在那里听。他们觉得说这两个人真的是很奇怪，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很奇怪，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两个人居然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一个超凡的生命所表现所带来的感召力是何等的浩大。 以至于这些囚犯的心，这些囚犯的行动都受到了感召，都受到了影响。然后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接下来是连狱卒都受到了影响，甚至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狱卒全家都因为保罗跟希拉的见证信主了。接下来的部分有关于这个我自己又把它切掉，可能我自己把它切掉。有关于行善为什么会受苦这个部分呢？这部分我在我们后面的时候还会有机会讲，我没有时间讲。我们要最后要做一个结束。当第二天的清晨，官府用比较合法的方式来对待保罗跟希拉，以至于保罗告诉他说：“哎，你有没有搞错？你打错人了，我是罗马公民哦。”你怎么可以随便打我？所以官府把他释放了。官府把他释放了，这个布道团继续的向前行，但是腓立比教会还在那里。腓立比教会被建立了，这个教会是在苦难跟困难当中建立的。建立的人，旁边的其他的基督徒都在这当中经历到了许多的苦难。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读腓立比书，你可以发现这个教会有很多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我不知道这跟他们在当初建立的时候经历到过这个苦难的洗礼有没有关系。总之呢，我漏掉的那一段现在只讲一句话：苦难使我们的生命成长，苦难呢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深度，苦难是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深度的途径。但是呢，我好像是在礼拜五的时候讲过，在一个小团契的小组当中，我讲到说我们现在在波士顿的基督徒啊，我们所承受的很容易，对不对？我们所享的福很大，对不对？我不知道这是信或不信，我不知道这是信或不信。当然我不会鼓励大家主动求苦难的，因为你求苦难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可是至少我们能够像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的一样，他说我们要用受苦的心智来当作防卫自己的兵器。所以我们在包着很舒服，对不对？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让自己太过享受。现在在台湾，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讲员跟牧师，但是他是一个非常低调非常单纯的人，我很佩服的人。这个人呢叫康来昌牧师，他在台北的一个教会，听说他去了那个教会之后，那个教会每个礼拜天听他讲到的人山人海，但是我知道他一点都不会为这个感到自夸。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每一天他的宿舍床上面没有床单，没有地毯，冬天一床厚被子，夏天一床薄被子。为什么？人家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因为这样呢，万一有一天上帝要我去当宣教士，或者是我碰到任何苦难的时候，我才能够怎么样预备好。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当苦难来到的时候，如果我们预备好了自己，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趁浪而前行。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典范，他们因为对上帝的认识，他们因为对上帝的爱和耶稣基督救恩的经历，而建立了一个超越凡俗的人生观，以及一个超于凡俗的人生动机。因为这样，他们的生命可以活出充满光和热的生命。因为这样，他们的生命可以在黑暗当中歌唱，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们可以在黑暗当中发光，成为反射上帝的明光，照亮很多的人。这样的人生是上帝对我们当中每一个他的儿女的心意，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出来的人生。也许我们当中，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觉得，我们离保罗跟希拉都还差得太远，也许我们离上帝的心意还差得太远，但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学习都乐意靠着上帝的恩典活出这样的生命来。因为我们所信的神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回应今天的经文，这首诗歌叫 我怎能不为主活？我们可不可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
再唱一次。
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穿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我们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而死。我们还没有决定我们要不要接受你的恩典的时候，你已经把这个恩典给我们。我们想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渺小、卑微、不配，但是像你这样自尊自贵的神，却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付出了你的生命的代价，使我们可以重新与你和好，使我们可以重新成为神的儿女。主啊，帮助我们，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恩典，不是一个毫无反应、不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我们因着对你的认识、因着对自己的认识、因着对你的爱的降服，以至于让我们愿意接受你的恩典，让我们不只愿意接受你的恩典，我们愿意加入你，与你同行，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 荣耀你的生命，合你心意，讨你喜悦的样式，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能够看见主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儿女，你对你儿女的心意是什么，让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我们的见证而可以像我们一样得到你的恩典。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动工，使我们可以不计代价，不看成果，专一的为你而活。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